啊，这也是很好的发起了啊。好，这是乌二，那我们往下面一页翻。在2214页上面是不是有一个戊三呢？中间大概是12345行科判的位置，有没有？戊三有一个自他利品，有没有？这就是我刚刚所讲的自利利他品。所以在此呢，他几乎没有意外的啊、哦，先把菩提种性呢先抉择过之后呢，首先一开始开端就讲两品，一个是发心。啊，菩萨发心有什么跟声闻不同的地方？菩萨的发心其实就是什么？简而言之就是两个字，四个字：自利他，自利利他。啊，那么藏教菩提心呢，更很简单，就几句话：为利有情，愿成佛，这几个字就把自利利他讲完了。啊，所有的发菩提心就这几个字。啊，关键的法要就在这几个字，所以呢，这些都是他的关键。然后重点在这边做个抉择，然后呢？菩萨第一个非常大的重点，请各位翻到2216页科判的最后一行，悟是真实义品，有没有看到？我是很想在解释密经学习的过程当中啊，有机会的话哈，有机会的话，可能回到菩萨第讲解释密经的讲真实义品，可能步头比较大。那各位如果带这个本子来的话，假定选择愿意带这个第四册整册来的话，我们有些地方会用到真实品抉择分这段的文段啊，这段的文段。那么如果各位也要影印把它随身带着也蛮好，也蛮好啊。如果要的话，就顺便把真实一品菩萨地本地分也把它影印下来啊，对吧？这些都是我们大体用得上的部分。而这一品的抉择分呢，分量很多。好，分量很多，我们不要一页翻了，我告诉各位一直到哪里为止齁。一直到2261页，叫你这位。哦，你看前面几品都是很短很短，对不对？所以由分量就可以知道整个菩萨地在弥勒菩萨、无著菩萨的意见当中，就是告诉我们重点在什么地方。而真实一品就是整个菩萨地在修四巡视观是如是智。啊，在修四加行，得到见到位，误入初地，得到不退转，关键的思维跟观察方式，就在这一品。而这一品的重点呢，抉择在哪里？就抉择在这一段文当中。啊，所以这段文有许多的重点啊，许多的重点是非常值得学习的啊，非常值得学习的。所以我们把它先学习过之后，再来学习色大圣论的时候呢，啊，那色大圣就简单了。就非常简单了，我们一看就明了。因为论有个好处就是结构次第，对不对？那么这个大论有什么好处？法义诠释圆满，你先很圆满的把法义啊能够总持得住，然后呢再把你总持的法义呢放到比较次第圆满的论，像色大圣论那样的论上面去利用，那么我们就不需要去依赖什么内部论别人的解释，对不对？我们就以论来解释论，就以瑜伽师地论的这个本母呢，就来解释色大圣论的文字。这个是不需要我们凡夫来多说一句话，他本身就把它解释得非常清楚。啊，这个就是这一段呢，也几乎是一个重点啊。我把它跳脱出来，有没有因缘学习，我们到时候看着办啊。那但是我跟各位讲，这边就是一个重点啊。那包括菩萨地真实一品。啊，甚至一品那个部分呢，啊，这是他的本那个所依所在啊。那么第五科就在2261页啊，科判文的12345678行啊，悟有没有看到威力品啊？威力品，你看啊，威力品放在真实一品之后，就可以知道真实一品是菩萨地的善根。而菩萨地的这种善根为什么能够自利利他，同时圆满断除烦恼，而帮助别人也度脱烦恼的关键呢？这种威力为什么这么样厉害，这么厉害？就是因为有真实一品，随时随地心住在哪里？心住在真实一地里面。所以呢，你说菩萨住哪里？菩萨不住三界，菩萨也不住涅槃，菩萨也不入生死，那菩萨住哪里？菩萨住第一地。菩萨就住第一地，他心地随时随地跟第一地相应，管他人在哪里，他人在哪里，他人都在佛国。好，这件事情是非常殊胜，然后是 每次读到这里哦，看到这前后章节一铺排，哈，就知道很圆满。你看，自利利他，自利利他，好像是一个道德宣言，对不对？告诉我们要自利利他，嚯，这样辛苦，对不对？于是呢，接着告诉我，真实义谛是这样子的，真实义谛是这样子的，这样子能够自利利他，能够断烦恼，他这个烦恼能够超多少劫的因缘，这个威德一看，自己就心甘情愿这么做，而且很殊胜，非常殊胜，而且呢。接下来威力，那个威力，那个力量啊，就是防护烦恼，就是我们讲的三十七道品，有没有五根之后是不是五力啊？现今念定慧就是善根，而菩萨的善根就是真实义谛，能够安住其心，降伏其心，都是把心安住在哪里？安住在真实义谛。而因为有真实义谛的功夫，他随时随地不生烦恼，能够证度无生法忍，那是威力品里面所谈的东西。那很多的不可思议功德、威力、神通妙用，都在这里所说。然后接下来就是我第一次亲自面对面在台下听妙净长老讲瑜伽师地论，是他到佛陀教境会来，在这个地方开示啊，这个、地方开示的时候，我就听他的神授品。那是我跟妙净长老第一次有缘面对面这样子。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是他在这边开示菩萨地的成熟品，所以这一品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亲切的事情啊，非常亲切的一品，这是成熟品。那么再来呢，就是菩提品啊，菩提品呢就是告诉我们呢，怎么样抉择佛的大菩提啊，佛的菩提到底有别于声闻菩提、缘觉菩提、菩萨菩提是在哪里？把那个菩提，你说我们有两种圣果啊，其实就是菩提跟涅槃啊。那大家都说修行以涅槃为上首，因为它是什么新的自信。问题是怎么样能够得到涅槃呢？要靠的就是这个菩提。菩提就是智慧，就是觉性。我们所谓的佛性指的就是这个。不开发我自己心地的菩提，你没有办法证涅槃啊，没有办法证涅槃。虽然这两个都是果，可是呢，这是果中之因啊。那么你得了涅槃之后，你也不是住涅槃的，你还是行在菩提，行在菩提。所以呢，菩提是无上殊胜的道果啊，无上殊胜的道果啊。所以这一品，那这一品也有一点点分量啊，也有一点分量，一直到哪里？一直到2268页啊。啊，268页，科判上面的倒数第三行，五八利种性品。利种性品其实跟我们的真实义谛哈也有关系，你看看它的词就知道了哈。复次，云何当知色等想是色等思色是假名，是假名有，非实物有啊。这个呢，就是告诉我们在我们的生灭烦恼的深处，去观察我心意之流，对不对？做一个心意是善巧的菩萨。所以呢，我们说我们的菩萨种性是什么？什么叫做不断烦恼而行菩萨，而行于菩萨，就是利种性品这段要说的事情。境界是菩萨行的所缘啊，你知道吗？众生心是菩萨的道场欸。所以菩萨的力量发生在什么地方？发生在一切有情的种性所在地。所以种情，一切的友情是菩萨的生处因缘，所以呢，利种性品就在讲这件事情，告诉我们菩萨要在哪里当作所缘，烦恼、众生、生死，这一切就是菩萨的道场。烦恼居然是菩萨的道场，所以怎么样从菩提，怎么样从烦恼的所缘境上显了菩提，这件事情是菩萨行的智慧，是菩萨行的智慧。相当重要的一品啊，相当重要的一品。好，每一品都很重要了，反正就是要学。不过只是把大意跟各位抉择简单的讲一下，因为各位可能没有读过哈，可能没有读过。那再来呢，就是下面的2270页，科判文的倒数第三行，戊酒思等品，对不对？思等品由文字上就可以知道，这就是我们所谓是耳熟能详的六度了啊，布施度以下啊，一直到般若度啊，他把这六品呢合为一。其实呢，其中也包括四色在内，啊，六度四色在内。好，那我想这边分量，想当然尔，应该会蛮多的，对不对？那么其中呢，其中最大的一部分呢，反而是戒品，啊，戒品，因为他把 瑜伽菩萨戒整个的文呢、啊、都放在里面啊，放在里面。哦，开车吃饭也都解释得非常的详细哈、啊。这是我们有机会也应当要去学习的一部啊，瑜伽菩萨戒的啊所在。那么再来呢，就是2287页啊，已经接近我们的功德品了哈、啊，务实菩提分品。哎，由此就可以知道啊，很明白的哦，在弥勒菩萨的这一部论当中，就把37菩提分，所谓菩提分，不是跟前面的菩提品不一样，菩提品是讲智慧，而菩提分品是讲得智慧的方法。真实的智慧就是涅槃，就是不生不灭，对不对？而能够得到不生不灭涅槃的这个自信境界的，要靠什么？要靠37菩提分的随法行。就是在这边所谈到的事情。所以呢，37菩提分绝对不是声闻的法门，是共三乘的法门。而你对那这个法门应当要怎么观修，菩萨地有他的善巧啊，不一样的地方。好，那么再来了，就要开始进到我们这一分了，功德品。那么在进到功德品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妨把菩提分品看一看。菩提分品呢，你看下面的长行，在2287页第三行，复次，云何菩萨于身住寻声观，有没有？这就是观身不净。各位可能会认为观身不净就一定是要观什么九种很恐怖的相、不然你去读菩萨地就知道了，它包括，当然包括这个东西在内啊，包括这种东西在内。那么甚至呢，有许多的八倍舍、八生疏这些相，也都是在他整个禅门观修里面。我们礼拜五啊，这个礼拜也要刚开要讲四禅波罗蜜，那个就是把很详细菩提分用在禅门观修上的方法啊，利用智者大师的文呢、啊，把它学习清楚啊。那个地方就讲告诉我们，其实光是观身，不是只是讲他的不净相而已，也包括他的净相在内。所以在这边呢，不讲观身不净，而讲寻身观。啊，身住寻声观。那么由这个身住心法的观察呢，最重要就是要解除两种系缚，请在长行文倒数1、2、3、4、5行复次，相出众缚，应该在相跟出众中间加个顿号。它的文字如果详细讲，应该是复次相缚出众缚二者。相就是我们对境界实有的一种颠倒虚狂的认识，而被绑在境界上面升起的感受而造业，这就是相缚。出众缚就是你独头意识常常会打很多的妄想，那么为了要去逃避这个妄想，或者是解决这个妄想，我们会去造业，这是出众缚。啊，这出众缚。所以这两种系缚于三界六道当中辗转受身的关键，就是修37菩提分要去调伏的对象。一入佛门，我讲过就要修空心慧跟无我的修养，对治谁？对治烦恼。而烦恼真实要入修的入门就是37菩提分，就是37菩提分。所以呢，在这边就告诉我们关键在哪里，37菩提分就是调伏我们的两种系缚，在境界上的系缚以及我们自己独头意识上的系缚。把这两种系缚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爱见烦恼，爱见烦恼。好，相的系缚其实就是我们见的烦恼，初中的系缚就是我们爱的烦恼啊。那两种烦恼呢，也是产生两种执着的两种障碍的根源。所以呢，这一品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善巧的入于37菩提分当中观修，而能够去解种种的相有11种，对不对？还是14种啊系缚，然后呢初中有几种系缚，一个一个去调伏，一直到哪里？一直到2289页，一直到2289页。好，我们先看总标所在2289页科判文的1、2、3、4、5行，有没有51功德品？有没有？那就是我们解释密经的出处所在。出处所在在本地分当中，就是在这边归纳成第11品的部分功德品。那么在功德品底下呢，我们往长行文看一下，在这一品文当中的第4行啊，第四行，即于杂染清净诸法所起无自性相想，请把无自性相想这几个字画起来。无自性旁边呢，括弧起来，把它写个空。 就是空相。所以由这里可以知道一件很重要的秘密意义。现在有很多学者硬生生一定要把本来是兄弟本来是一家的波尔跟维斯硬生要把它打成两截，打成两截。我们修空，在当时不凡佛教的修行人出了很多修空的问题，所以呢在龙树之后才有无着菩萨兴起去提倡唯识的观修方式，就是要解决观空的问题。观空的问题在这边呢，我们所要解决的出众负的最后一个第十一个就是呢，当我们要去对治一切的烦恼而产生清净诸法的功德，所必须要依修的无自性相想这一件事情，会构成我们细复的第十一个，就是整个这段菩提分品的最后一个细复。对空还会执着，啊，这是很麻烦的事情，啊，对空相，对无自性，动不动就缘起性空了，缘起性空了，缘起性空，把缘起性空打死，一切东西什么都是空的，什么都是空的，不要修行也可以吧，对不对？修行也是空的嘛，妄想嘛。啊，当你变成这样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底下所谓的玩空主义者。啊，所以最后一个细福就是空，还有空相。当你心住在空相里面，而不晓得这又是一种烦恼的时候呢，那是一种危险。那是一种危险，所以在这边就跟告诉我们，当我们在对治诸法起清净所缘的时候呢，所心所起的一种无自性相想，一种自性见。所以唯识是要破自性见的，它不是在立自性见的。那于是中观学者就问说，那既然唯识是破自性见的，为什么唯识立三自性？我说，你既然烦恼是空的，那为什么要讲中观？对不对？众观不就是为了要破一切法嘛，破一切正论嘛？那正论都是空的，你还有什么好破的？当然一句话都不能说了嘛，对不对？还是不是要有所说？要有所说，表示这里面有事嘛，这里面一定有事嘛。那既然有事，你为什么不能承认它有事呢？我们今天会指自性见，无非就是三种理由嘛，对不对？一遍地直起，一依他起，一缘成实起嘛，对不对？我们所有的圣凡二道起自性见，无非这三大类。那难道这都不能讲？不能讲贼不清楚，我怎么杀贼啊？倒不是为了要去立三自性而说为是的。三自性是骗一切法教应当要从这个角度去思维的，就跟中观学者般若讲二谛是一样的。如果圣义谛离一切言说，连二谛都不能说了。对不对？何必讲圣义谛之外就够啦，干嘛还讲个世俗谛干什么呢？世俗谛也是真理啊，那个谛就是真理的意思啊，我们从世俗可以显了真理啊。今天早上简文居士还在跟我讲，你看看我们今天生心在生杂染，在生烦恼很粗重的时候，当下这个体性都是清净的，哇啪啪啪啪讲一堆。我说您是开悟的人啊，一般人烦恼很粗重的时候是想不到这些东西的，是想不到这些东西的，所以我们才要修行啊，是这个意思啊。你不能说先去讲烦恼没有啊，你一开始就讲烦恼没有，这种真实义谛很麻烦啊，很麻烦啊，就会造成那些偷懒的人就不修啦，就不修。这是问题所在啊，倒不是怎么解释这个道理是对的，到底要不要立自性是不是必要的，这不是这个问题，而是次第的问题嘛，而是次第的问题嘛。而这个次第呢，就是在这边所讲的，我们在清净诸法的时候会起一些无自性相想，这是关键的问题，这是事实，当时修行人出现的问题。然后呢，由诸菩萨于此后后诸行想复，在这边呢又造很多的想，对不对？在这边寻思思维观察争辩立论立说，对不对？所以我其实并不是反对宗派主义啊，演公啊，在他的自序里面呢，他就讲了一段啊，不是演公，欧阳靖武大师，我会引他的话来说，他就是说啊，我们当今学佛者啊，搞不清楚什么叫做一门深入啊，而把自己局限在一宗一派的见解里面，这其实是应顺导师要去呵斥的关键，而不是说哪一派是不是比较了义，这不是这种辩论。 不是哪一派比较高，不是这个关键，而是你自己相应的问题。你自己学任何一个问法门，你自己学出问题来了。可是如果你没有办法用其他的宗派个善巧来解决你的病的话，你就困在那里，那你病从那里来，你闷在那里会好吗？不会好吧，不会好。所以我们不能够困在一门一派一经一论的思想里面。佛是要治病，佛是要治病的。如果你今天所吃的这个药造成你今天的烦恼跟问题的话，你似乎必须要，不是这个问这个，不是说这个药有问题，而是你自己吃错药了，对不对？你没有对症，你对症状并不了解，所以你可能需要去找别的药，是这样子的。所以呢，当广学多闻跟一门深入这两件事情好像很冲突的情况底下，应当要怎么做？其实就是要去学解释密经，思维跟观察一些事项道理的方法，把心量要扩开。印顺导师最让我们佩服的一点事情，就是说他真正能够做到超越这个宗派的立场。可是我不欢喜看到有人用他变异诸离诸诸诸宗诸论的言说情况底下呢，独高中观应成派，而把其他的东西呢又打成不了义。我觉得在做到了义不了义，然后呢乃至于没有办法把每一宗每一派的善巧发挥解释得很好，却一直不断的解释他的时候呢，又在怎么样暗中下毒。这是话是说的过分一点。我的意思是说，你要去解释一个宗派的理论，你就要把他这一部宗派的中心思想要能够解释得很圆满，对不对？要能够让大家愿意而且相应学这一门的，要能够学得很清楚嘛，理解得很明白嘛。边说边讲他不对，那你干嘛要解释呢？干嘛要解释呢？哦，就是避免人家在这个地方产生偏见嘛。啊，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把你自己认为真正对的道理讲清楚不就好了吗？不就好了吗？所以呢，我们是不是应该稍微了解印老他当初在写妙音集华以及在做很多的变异工作的时候，他到底心地在做什么功夫？我们要接着他的这个心地功夫继续做，而不是抱着他的文字在那边生出什么，生出种种的自信相想，对不对？于是呢，在此后后诸行享富，把造了很多的言说，把自己都绑在那地方。尤其呢，过去我的很多老师都告诉我们述而不作的道理，就是你自己还没有开智慧，写了言论写书下来，就把自己绑死在那地方。你之后你敢说自己以前写的东西是错吗？你敢讲吗？那你如果要去辩护你过去所说的是对的，那你越来越怎么样？越来越被自己的形象系缚住。说我们要了解开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你纵使开悟过也还是要继续努力的，对不对？等觉菩萨后分到了佛地，在唯识的说法还有两种执着要去破，要两种执着要去破。所以这么维系的东西，你怎么可以说是自己已经有什么果了？那种怀增上慢的人其实是不可取的。在唯识里面呢，告诉我们要离一切增上慢，圣依地相品里面呢就有这种，就有这一类的修行人啊，被他挑出来呵斥。所以呢，这边就是这边所谈到。那么呢，当我们对这个现象呢正观察故，能依于空善修念住。那个念住请各位写一个四四念住。能够真实相应于第一地的空义，而这个空义不像是智者大师讲的空假中的空。智者大师所谓的空假中，那个空是偏空，那个假是偏假，只有中道第一地才是殊胜的。可是在般若经的说法里面呢，空就是空，空也有不空的义，空就是假，假其实就是不偏不倚，就是中道。这三件事情本来在般若经就是不二的，就是不二的，不是在空之外还有个假还有个中，没有这样的差别。可是智德大师也是因为看到当时修行人在读般若经读出问题来，所以他也设安立了施设了三谛三观的方法来安立天台一派的教法。所以我们应当要能够善了其意，那个善了立言说的用意，这个就是谓之甚深秘密。而不要在言说上共几的硬谁几的硬，像我们在经上就读了啊，大善哉小善哉，要多少劫然后轮回一次，你说干嘛呀？这个地球要毁灭的时候，是不是真的照这样来毁灭的？不是这个意思。他中间要表的意思是什么？ 乃至于佛是从他的妈妈右胁而生，跟我真的怪胎，对不对？所以当这种神话的文字象征的文学所表的意思，当我们在全行的时候有一个用意，当时有这个文字在当时有什么用意，当时他们的思维他们的文化脉络情境我们了不了解，今天我们用这个情境脉络的思维来理解那个东西对不对，所以呢言说自信是有瑕疵的，我们要很明白了解言说所显的自信是有瑕疵的，所以我们低于言说而起的理解在此后后会被我们的行跟想绑住，所以我们能够了解有这种戏赋，要善意于空，善修念住，令心解脱，于此想赋就是自己的想心所哈，想心所就是名言啊，你施设名言这个习气啊，能够就近得到解脱，能够就近得到解脱，所以呢他才会说啊，复次在这个当中啊，因为这已经细复到最后一门了，对不对？我们要把节前身后那个脉络搞清楚一下，不要说解释密经，那是平白无故平地无端端说法，佛要说一个经一定有它的因缘，那为什么我们要从续品发起种种的缘由开始去体会，开始去学习，就是要了解这个因缘，而今天解释密经以及功德品为什么要发起，它的因缘就是这样子，因为前面讲三悉菩提分，对不对？那菩萨行要修三悉菩提分，修到这里最后有一个无自性相想，又为了这个空种种的见解起了很多的想行的戏赋，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善依空，善用其心修思念住，不要再被自己绑死在那个地方，对不对？不要变成一个恶取空的人。所以呢他说啊，其中啊于大乘中啊，或有一类，就大乘啊在成为之论当中呢，又有两大类的人是应当要被这个进一步的增上教导的，其中有一类的人就是恶取空，另外一类的人就是一心论者啊，这是成唯识论当中要破斥的两个对象，动不动就讲一心啊，如来藏心，如来藏心是没有错的，如来藏心是佛如来的心地心意识的状态，你每天抱着佛的心意识状态去学习，对不对？而不老老实实的去在自己凡夫的心意识流上去怎么样观修思念住，调伏我们的烦恼，这个功夫不做，老是抱着如来藏心在那边歌咏，说我有一天要变成这样子，干不可怜啊，很难嘛。所以我们等一下啊，其实我就现在先谈好了，从民国以来哈，也有叛教的两位大德啊，一个是太虚大师，一个是应顺大师，他们对大乘都有三系之说。那么眼功啊，在他的语体意义里面呢、啊，他就讲到啊，他说这两位老人家所判的虽然言说名言不一样，可是他认为是一样的，可是这一点见解莫学我不是很赞同的。我们细细去看太虚大师怎么样判大乘三系，他认为第一个是法界圆觉系，法界圆觉系不是只有像楞严经大乘起信论这一类的经论而已啊，他最重要的经论是法华经啊，华严经啊，讲法界思想的，讲法界思想的。而在这法界思想当中呢，他不是只在谈什么，不是只在谈如来藏啊，他不是这样子的。而应顺导师判大乘三系类似被眼功说成类似于法界圆觉系的，叫做真常唯心系。真常唯心代表的经典就是楞严经啊，还有包括像楞伽经也有啊，色目经也有啊，这些经反而是真常唯心系所代表的经典。可是法界圆觉系在太虚大师的判教里面呢，还包括许多很大部而且很重要的经典啊，那些经典的重要性可能都还比楞伽经楞严经来的重要的多、哦、所以那种范畴的涵盖不见得对、哦、不见得对。那么在太虚大师的见解里面呢，很多唯识的讲法可能要跟什么被应顺导师判为正常唯心系的要判着一起。如来藏反而不是讲空，反而是讲有的，所以他的思想反而比较接近唯识而不是接近般若。 那这个当然是每一个大德他的观察跟判断的方式哦，所以你不能讲他们两个老人家的意见是一致的，而且呢，他们两个老人家当然另外两个是蛮接近的哈，一个比如说印顺导师认为，除了正常唯心系之外，还有什么？还有这个虚妄为名，对不对？性空性空为名跟虚妄为事，而这个太虚大师他老人家就不这样说了，就不这样说了，他的名字不一样，不过大体来讲，这另外两类呢比较接近。可是其中为事，他讲法相，太虚大师讲法相，法相为事，啊，法性，他把法相、法性还有法界三个分出来。我觉得太虚大师这样的分法高明，我比较欢喜这样子分类方式。在佛经当中，我觉得大体把它分为三类的话，分成法界思想、法性思想跟法相思想，而且三个不能分嘛。在于谦师六论讲得很清楚，三个根本就是一件事情。讲明白了就是三三昧，对不对？如法性实际，空无相无作，一切的法门从这里出的，从这里出。而真正佛教思想是讲唯心嘛？其实佛在他的那个时代根本不是讲唯心的，有的思想就告诉我们这些世间的认识现象，一切的全体都是虚狂分别。所以呢，唯识讲唯识，不是讲唯心的，不是讲唯心的。而在这么多的三藏十二部经当中，真正讲到唯心这两个字的真的经典是少之又少。可是今天当今的佛教讲唯心思想反而是最大的主流派，讲般若空的，而且能够把唯识讲得比较分明圆满的很少很少，把唯识附会到唯心一派的说法里面去。然后呢，甚至呢，如来藏人又不搞清楚，如来藏人一定要跟般若去合。然后呢，事实上你要把如来藏的经典读清楚，一定要先读唯识的，一定要先读唯识的，一定要把法相搞清楚。而且唯识的基础是在法相啊，你不安立法相，明白清楚的厘清观察安立法相，唯识怎么观察？对不对？当作它是实有嘛，它怎么有的要搞清楚，就是法相学嘛。然后呢，再用唯识去观察，一切的相无非就是我的分别心而已嘛，都是名言自信所显的，对不对？所以这个跟般若空实是没有两样，只是思辨的方式完全不同。你怎么去说他们两者所证的空有什么高有什么低呢？它的道理不是在论高低，而是在论用这两种思辨方式调伏烦恼，运用四念处的方法不一样，观修的方法不一样，要把这种方法学会，而不要把理论搞得那么样复杂干什么。所以法界学、法相学跟法性学其实是不能分家的事情，不能分家的事情。所以我非常欢喜太虚大师那种广博，可是印顺导师那种辩义也很精彩，也非常精彩。但是呢，如果要我抉择的话，我会比较欢喜太虚大师的那种圆融广博啊，一切以修行为主，培育生财为主，让大家真的能够在这个地方搞清楚不明。搞清楚，当然了，印顺导师有一个非常重要，跟欧阳靖悟大师一样的本怀，就是希望我们今天的中国人的学佛的人呢、啊，不要在文字上囫囵吞枣，什么都可以处处讲圆融，这是中国人学习东西的麻烦啊！不求甚解，然后呢，把明明不一样的东西硬要凹成一样，这个是咱们中国人的麻烦之处，所以要把法相要搞清楚。所以呢，真实为事不是只讲为事、啊。般若也要安立法相啊，知道吗？般若如果没有法相的话，你各位请看般若经里面的法相是不是也很多？很多的，所有东西都要确实如理如实的安立法相，法相能够大家厘定清楚，才有办法去怎么样讨论嘛。如果法相你说你的定义，我说我的定义，咱们定义都不一样，那怎么样？谁的知见分析归纳是对的？就没办法讲啊，没办法讲。而法相它的性本来是空的，是大家都同意的事情，唯识也同意这样子，般若同意，如来藏也同意这样子，虽然如来藏有讲不空义，可是般若也讲不空义啊。如果你不要去读中观，中观当然破了一塌糊涂，对不对？如果你去读同样是龙树菩萨的大智度论，里面解释的很圆满的嘛，对不对？所以呢，太虚大师他老人家就认为，大乘思想的源流应当是先有法界圆觉学，然后再流出空有二宗， 法性跟法相。所以法界就是圆融法性法相不二的圆满之学，所以他的想法是这样子的。而印顺老师就认为说，先可能有这个啊，这个般若的，然后有唯识的后来的说法，然后呢才会流出这个如来藏的说法，然后判出三系。当然他老人家有很多的根据是根据历史的考据来的，可是我觉得历史考据是根据出土的。我认为佛法的思想不是发展来的，是因为我们的根器啊，理会的先后啊，理解的先后，依着相应的根器而施设出来的次第啊，跟真实佛讲这个道理的次第。尤其我们解释密经有很真实的判教啊，解释密经的判教就蛮接近，非常接近太虚大师的判教方式啊，真正有讲到佛一代十教是怎么样分判的，只有两部经啊，只有两部经啊，就是解释密经啊，还有般若经啊。一般天台华严所依据的判教基础，都是利用经当中的譬喻，比如说像这个《涅槃经》当中日出高山，对不对？汝、醍醐这个五味啊，乃至于在《法华经》当中的什么除分、受业、这个礼家等等这样子的一个次第，来作为这个判教的一个次第依据。那其实都是在道理性上那个大德的归纳。真的佛自说的判教就要看什么？《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还有《解释密经》，也有佛自说的判教。佛自说的判教我们不用，对不对？这是不是很颠倒？所以我们应该要好好的学习啊，《解释密经》呢有这个道理在。所以在这边就告诉我们有这样的一类恶取空的人，那另外一派呢就是执着如来藏是真实有，那么把他的思想变得雷同于犯我思想的一派人，也是成为世人所破斥的对象。那么这个解释密经的对象呢，首先就是安利什么？对恶取空，对修以依空来修四念住的人而产生断见恶取空的那一类人，这一类人作如是言。好，你看底下的话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了。你底下的话就会做两种解释，你到底说作如是言是恶取空的人作如是言，还是我们应当要对恶取空的人论主对他这么说？请问底下这句话是怎么样解释才是对的？我再把话讲清念一下哈。复次，于大乘中或有一类恶取空故作如是言。请问作如是言底下的这两句话是恶取空的人这么说的呢，还是论主要破斥恶取空的人这么说的啊？哦，我两种说法都有听人解释过。哦，我就有听到说这恶取空人，恶取空人会说世俗有生一空吗？啊，有吗？会吗？他们是这样说的吗？这一类的说法好像跟我们比较多听到般若的人，对不对？中观的人他们最常讲的是什么？缘起有，对不对？自性空啊，缘起法讲的是什么？世间法嘛，对不对？所以呢，缘起法是世俗谛，对不对？性空是圣义谛。所以很多人呢没有好好老老实实的学经论，他们就啊以一知十、哦、以一少为足，就讲世俗有圣义无啊，你了解吗？他说这些都是假的啦，真的这是义谛都是空的啦。这种说法是恶取空的人所做的话，所说的话。可是呢，我们怎么样去解决他的问题呢？论主也是这么说的，世俗谛是有的，圣义谛是空的。哎，够奇怪！你要呵斥的人的说法，跟论主要去呵斥他的说法啊，怎么一样？怎么一样？两句话相似，意乐不同啊！啊，那个。产生出来的诠释啊、理解啊，以及啊，在这个取向上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恶取空的人认为说，世俗我们现在看到这些东西，你们都认为有啦，对不对？ 可是呢，我用圣义地的观察，一切都是空的啦，是恶取空人的说法。我同样再修正一下我的说法，真实懂波的人会是这样说啊，一切在世俗地的观察啊，应当同世间人一样，对不对？认识他有，可是从圣义地上来去思维来去观察的话呢，他的自信是无的，他是无自信的。这话怎么解释？意思就是说啊，后者的解释其实是要说，并不是一切法是空的，一切法没有独立自存的自信。无不是空无，无是无自信。无自信的意思就是反显一切法缘起，而缘起就是世俗有，世俗有还不是假有，还是真的有啊，是真的有啊，对不对？你没有这个因缘，我佛怎么会说法？对不对？我们如果不是在因缘缘起的这个现象上颠倒虚狂不实了，对不对？分别执着了，如果这个事情是不存在的啊，这件事情颠倒虚狂，这件事情是不存在的，那佛讲圣义地是干什么？无聊啊，对不对？啊，或者是他有先天之明，预料以后会出现什么问题，先把药方先开在这个地方。佛不出这种事的，佛出现什么病，他如实了知，在如实通达其理。佛的心地是这样子的，我们处处看到经文是这样在解释的。他不预设一个法在这里，说这个是真理哈，你先把它背下来，以后就不会有问题。不是，他知道凡夫还是会出问题啊，还是会出问题。所以最重要是要我们修观照，在因地心要把握得住，这是修行的本怀。所以玩二取空的人，同样在解释一句话，用意、效用，对不对？心地上的执着完全不同，完全不同。你对文义上的解释就有甚深秘密，需要进一步诠释的必要，需要进一步辩证的必要。这就是解释密经后面会被抓出来的理由。所以呢，光是这句话底下就有一段问答，要来讨论，要来讨论，他就底下示范说明一段讨论的过程啊。我上次试图讲，可是讲的比较匆促哈、哦。那么我们这边就开始讲，你看一句话这样下来，复次于大乘中或有一类恶取空故，就是说我们在大乘啊，有的时候你会看到碰到有一类恶取空见解的人呢、啊，因为有这一类人的缘故呢，所以我们要做如是言，所以我们要这样思维底下佛所说的文句，对不对？说啊，世俗是有的，圣义是无的，对不对？你这样解释的话，这段话就是论主说的了。可是如果你这样解释的话就不一样，在大乘学人当中呢，或许有因为有一类是恶取空的人的缘故啊，他们是这样说话的，他们主张啊，世俗是有的，圣义是无的啊。当你后人啊读到这句话的时候，你莫分雌雄，怎么样去论对错嘞？怎么论对错嘞？啊，所以应告彼也，那个彼是谁嘞？比在后者来讲就应该指的是我们这些末法众生啊。论主就要告诉说，瑜伽师啊，因为这本论呢、啊、是写给瑜伽师用的。瑜伽师什么？教止观的老师。他说呢，你们这些想要教止观的老师们呢、啊、就到时候就要告诉这些末法众生们呢、啊、应当要这样子去思维这句话。了解这个道理吧。所以呢，同样一句话，你看看，我也不能说我前的解释对还是后的解释对，前的解释可以对，但是你接下来的解释要圆满，懂吗？要圆满，圆满要应得过三法应跟一时相应，不能产生自心见、啊、如果你要做后者的解释，你也要圆满，也不能够有自心见，一切都要跟一切自智要能够相应作义啊。而你今天怎么解释，你要看对谁解释啊，那个人的执着在什么地方、啊、对不对？啊，你以大悲为愿，这个就是有事。有什么事？对机的这件事情，对机的这个事情是真实有的，因为他的根基是真实是这样子的嘛，对不对？所以你怎么样跟他解释这段话，于是你就有善巧了，这就叫做秘密善巧。 对，怎么解释？不一定，秘密就不一定的意思。那么在这么多不一定的解释当中，你要怎么抉择？这就是善巧。所以文具要怎么去消化，怎么去受用，看人不同，对不对？你是瑜伽师，你的心量就是要去解决人家的问题，而不是表示你对他的见地而已，对不对？学佛三要，我们昨天还在那个智宗师父还在特别强调，学佛三要最后一个以无所得为方便，菩萨学人啊，最重要就是这个智慧啊。他没有知见，他说我对他怎么认为才是对的，没有一定啊，没有一定的、啊，所以无所得是不一定的、啊，我没有一定的知见，对不对？看要解决什么问题而定，无所得为方便要这样体会啊。可是你不能因为无所得，于是你就不说了啊！我没有知见的哈，我很谦虚，我不会，我都不讲。这个违背第二个法要，就是大悲啊，大悲啊！你不懂，你不去把它搞清楚，那能不能违背第一个法要，就是一切自知作意啊？你不想去修一切智啊？你以小为主，我一切写错的后啊，嘿，无我的代志，嘿，无我的代志，我不关我事，不关我事。所以印老他就讲学佛三要，就讲三件事情。我们要骗学一切法，要发这样的心啊，对不对？要度一切众，要有大悲啊。你自己不要堕于以少为主的知见当中，也要以无所得为方便呢、啊。这个就是很关键的事情。当然，这句话也是这样解释，能够有这么无量门的解释，这个就叫做甚深，这就叫秘密。所以，到底怎么样叫做了义啊？怎么前世才能够突出胜义地？这个。是要学习的，而不是只有固定的说法。如果你去采一个绝对的说法，你就完全不了解什么叫做圣义。圣义绝对是离言说的，而离言说又不离言说，不离名言。你不依名言，不能够显了圣义地。佛在般若经很明白这样的解释，所以底下就开始说了。那我就采后者了，就是告诉瑜伽师，瑜伽师啊。你就要以后啊教导末法众生们呢，要教他们这样去思考因告彼业，那个彼倒不是恶取空的人，不过我们其实就会有恶取空，因为我们不但是恶取有，也会恶取空，我们就做边界的人嘛，对不对？所以呢，虽然可能是辨破当时不怀佛教的见解，那也是对我们现在末法众生的执着啊，堕边界的执着而说的。好，所以因告彼言长老啊，何者世俗，何舍圣义，应当要先把法相建立清楚，对不对？所以呢，问他说什么叫做世俗，什么叫做圣义，这个就叫做法相，要安立法相。你学般若也好，学唯识也好，一定要先在辨析之前把法相安立义要能够确认，把法相的安立义要能够很清楚的确认。他说如是问矣，彼若答言。如果你这样问他的话呢，你就要这样答他了。怎么回答他呢？若一切法皆无自性，这个就叫做圣义啊。那么若于诸法无自性中，在一切法空这样的事实情况底下，你还会去突出一个自性见啊，固执一个自性见可得，这个就叫做世俗。记住哈、哦，这里都没有加圣义地，也没有加世俗地哈、哦，这里只是在借说什么？借说圣义跟借说世俗。可是当把这两者都加了地的时候呢，这两者都是真理啊。圣义有他要显了的真理，世俗也有他要显了的真理。所以在解释密经呢、啊、解释遍计所知相，解释的跟一般人的解释很不一样。一般人学唯识的人呢、啊、都把遍计所知性啊解释的很糟糕啊，说这是众生最大的罪恶所在。好像啊，烦恼啊，恶业啊，都是遍计所知所造的。对，对。可是问题，它是什么？它是什么？它也是显了圣义地的所依啊，对不对？它跟圆成时也不二啊，它的性其实是清净的依他起啊。这个道理要搞明白。所以我说我有遍计知，是要显了无生啊。所以说三自性显了三无性，第一个就显了生无性，相也无性，圣义也无性，知道吗？三自性每一个自性都显了三个无自性见，无自性的圣义地啊， 这个道理不二的道理，我们能够用生灭的凡夫见能够去解释吗？很难的啊。骗子主要是信，今天老实讲，你要讲骗子主义是错，那不对的。我们人有烦恼是很悲哀的，也是不对的，知道吗？我们今天就生在娑婆世界，烦恼跟福报还兼差着来，这样子的福报就是可以修行的，你知道吗？今天如果我们是升到天了，完全不生烦恼，对不对？心想事成，那很麻烦了。我们不生菩提啊，我们不生菩提，所以烦恼即菩提，是烦恼是菩提的道场，闲了菩提的道场，你要感恩啊。所以偏你所知相是要告诉我们说，当我们了解我执着在哪里的时候，你要感恩啊，你不是要后悔啊，知道吗？你了解我执着在哪里，我卡在哪里，我错在什么地方，你就认错发漏就好了，你知道吗？你可以在烦恼跟恶业当头显了菩提的，这件事情很了不起的。我有这份决心，当我能够证了遍地所知性，见遍地所知相的时候，我要知道这见到胜于地的，对不对？我借着很多闻熏正法的因缘，今天能够了解我今天执着在什么地方。今天我们为什么不如医生？因为医生学过病理，他会诊断，对不对？我们今天呢，自己去拿药还拿错药，为什么？不懂得判断症状，我们不知道遍地所知相，了解吗？所以遍地所知相是一种智慧，是胜于地耶，它不是糟糕的东西呢。所以今天呢，一片望下去，遍地所知都被解释成很糟糕，好像要去之无尽这样。乃至于眼公他有这样的思想，他说要浅遍地所知性。所谓的浅者意思是什么？浅是要通达其意啊，要了解遍地所知性的性跟相是什么。那个浅是要把对遍地所知的了解要能够怎么样，浅一切的疑啊，是要浅除对遍地所知相一切的疑问，不要继续执迷在遍地所知相上而不知。所以玄奘法师啊，很多人就骂玄奘法师啊，翻译很麻烦。在他的版本当中就讲遍计所执相执，他还讲个执那个字啊。有人认为这个执字在翻译上是不必要的，可是他老人家了解咱们中国人，他知道我们去思维，你看一旦看到遍计所执，佛法学多的都会讨厌这个东西。他后面加个执，错是错在那个遍计所知相执，而不是错在遍计所知相。大家都不把遍计所知相当作一个要去学习的所缘境，对不对？去之勿近，对不对？硕硕要求远离，而不把这个东西搞清楚，老子在那边囫囵吞枣，对不对？抱着如来藏在那边心心急急。拜托你能够用凡夫心成佛，是这样成佛方法吗？不行啊，不行啊。我们今天纵使缘起性空的道理懂得再多，对境界有用吗？遍计所知性告诉我们就是一个实相，理无情有啊，道理我们都可以通啊，可是情执在境界现前的时候就是过不去啊，对不对？这件事情就是要学习遍计所知相的道理，遍计所知相的升起的道理搞不清楚，我们就在因地生烦恼的时候关照不住啊，知道吗？对烦恼没有关照的力量啊，没有办法关照烦恼，就不能度一切苦厄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啊，我们老是啊就求善而要去什么避恶啊，觉得恶啊去之有恐不及啊。所以这些杂染的东西都是我们的教材所在，我们要善用其心，如此而已。所以去的都是执，去的都不是法，因为无法可取，怎么有无法可遣呢？怎么有一个法可以遣除呢？啊，所以这个字句可以用，但是你要善加的解释那个字句的意思，这个就是什么甚甚秘密。你今天对到什么对象，你就怎么样去解释那个道理，那就是甚甚秘密善巧菩萨，对不对？所以在本经当中，生于地藏品就有两种菩萨，一种是心意识对杂染相很清楚的菩萨，一种呢是对真实义谛怎么样去解说很善巧的菩萨，还有一种菩萨是能够在任何情况下如理问提出问题的菩萨，还有一种人是滔滔不绝可以讲出圣义地的法勇菩萨啊。里面所表法的每一个菩萨的性格啊，都代表我们要去体会圣义地的一种方法， 一种方法啊，我们读到里面呢就可以很善加的知道。好，我想我大体呢用这样当个契机，当个讲缘起，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解释密经？解释密经这部经是难，是难，不过呢有了科判，我们把脉络清楚，而且呢从里面的圣深句啊，我们去有一点少分的体会，当作我们对解释密经第一次的学习。然后呢如果因缘好，我们能够再学正式一品，然后呢再进去学色大圣论做一个总整理，因为色大圣论的解释版本很多啊，非常多，很圆满啊。那么妙净长老又有很多次的讲录啊可以参考，所以呢我们到那个时候呢再把前面这些资粮能够拿起来啊，相对于这个色大圣论当中的记子啊一起来做二次三次的学习。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做多几次的学习，你每一次都有不同的体会，不同的体会。所以昨天呢还有一个在上课结束之后，有一个师姐问我说我欢喜般若啊，可是可不可以不要学唯识，跟你学很痛苦。我说那当然可以，可是我讲般若的时候还是会讲到唯识，不要弄你就把它捏掉撕掉，耳朵塞起来啊，没安诺，我都，因为有些时候啊，如果你只用般若解释般若，有的时候讲不清楚啊，我的能力不够，我的能力不够。你纵使我可以解释得很清楚，你的理解也不见得很能够受用，因为啊，处处观空不太容易的，我们忍不住，我们看不到，所以相不是空的，对我们来讲，相都不是空的，道理可以观空，可是相不空，这很麻烦。所以我们怎么样从唯识的道理去了解？心要怎么用，这个比较重要啊。那懂得用心之后，再来用心去相应于空作意啊，那个会少分有一点力量，不过最重要的关键还是你要在境界止得住啊。所以圣解行的修学我认为还是必要的，因为你境界中止不住，先出习气再来烦恼再来拜忏啊，那个拜忏会很幽回，一直在拜忏是为了得定的，如果拜忏不得其要领，一直不断的生悔心，那很麻烦啊，那很麻烦啊。所以呢拜忏是要得智慧，所以我们昨天还在学习啊，那个大悲忏的十愿啊，第一个愿是什么啊？啊，速知一切法，然后呢善得智慧愿，你看、啊、一开头两个就是这个东西啊，对不对？要拜忏要先搞清楚这两个，没有正见为基础的一切佛事啊，都是做做而已啊，结缘而已，结结而已、啊、练练体力拜佛有效，这样子而已。可是你争不起正见很麻烦呢，得不了定，对境界又没有办法让他后不浮躁的力量生不出来，所以呢能够让真的后不浮躁还是智慧，还是智慧。而智慧怎么生？要有大悲心来生，了不起吧，对不对？了不起吧，那个愿，一切自治的愿要发得起来啊，最后有所得还要能够以无所得来消化啊，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的关键所在啊。所以底下解释密经呢、啊、以及正式一品都在讲这个道理，唯识观就在观这个事情呢、啊、我们的心要怎么用，我们去理解一件事情要怎么理解，把自己理解外向的境界的方法调伏好了，对不对？调整好了才有修行的可能性嘛，对不对？不然处处啊在别人面前都一定要以第一地为无上法，你要学这无上法，大手印大圆满随时灌顶就可以有的，对不对？你显教的基础完全没有这些观念以及修养，你不奠基于这些正见以及你业障不去消除一分的话，你能够得相应一分正那个佛的如来藏的境界吗？很难的嘛，很难的嘛啊，这就是为什么我选择一般人认为很难的一部解释密经，但是呢我用论的方式来讨论。尤其我避开啊、哦、我不会讲解释密经，所以本课不应该叫做解释密经，应该叫做瑜伽师地论功德品摄觉之分啊，我这个正式更名，因为它的内容同于解释密经，所以我们这样的学习啊。所以希望各位能够去把法本请到我们呢，以后啊就依着这个法本来修学。所以以后呢下一节课开始各位就带他的影印本或者是这个整本带来，好吗？好，那我们今天到此圆满。